我们撒母耳记已经到了最后两章了，撒母耳记总共有31章，我们今天进入到第30章。撒母耳记上27跟28是对比了大卫跟扫罗在面对困境时候所会做的选择，29章是个引子，要引出30跟31章两个人抉择所造成的结果。30章，大卫倚靠耶和华，心里坚固，杀败亚玛力人，救回所有被掳的人，夺回失落的财物，以得救，到处送礼物，欢乐收场。这是我们刚才读经读到的。最后，他到各地方送礼物。而31章，下一次我们会看到扫罗被非利士人打败，儿子和以色列人都被杀，以自杀，众人弃城逃跑，悲哀收场。所以30章欢乐，31章悲哀，这都是因为两个人的抉择所造成的结果。上一周讲到上帝出手借着大卫的正直美好的生命，救大卫一行人脱离了一场恶战。在这一章里头，亚玛力人趁着大卫不在喜格拉城内的时候，攻破城池，用火焚烧，掳走城中所有的妇女、大小人口和财物。此时大卫众人才刚离开战场，走了3天，回到自己温暖的家，没想到映入眼帘的却是破垣残壁，亲人被掳。所以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所有的人都一下就崩溃了。过去他们侵夺南地，击杀那地的外族人，这以前我们读过，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他们击杀基色人、亚玛力人等等，没有男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带回来。现在亚玛力人回来报仇，所以他没办法想象他们的亲人会遭受到怎样的虐待。若是没有离开喜格拉跟随非利士人上战场，亚玛力人来的入侵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家守护自己的家园。所以众人转念一想，这是谁的错？这谁的错？大卫的错，一定是大卫的错，一定是他贪渎亚吉王的俸禄，想要做永远的护卫长，要不然就是大卫想要脚踏两条船，想要讨好亚吉，又想要讨好犹太长老南部的居民。若不是他，我们的家人就不会落得如此下场。所以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下子对大卫的怪罪就如排山倒海而来。第6节，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要用石头打死大卫，都是你的错，都是你下了这个决定要带我们去上战场，让我们跟着非利士人，现在我们遭到报应，所以他们就要拿石头打死大卫。亲人是很多人的死穴，一讲到亲人，一讲到自己的儿女，很多人的情绪就会失控，就会丧失理智。魔鬼很会用这一招，而且这一招很管用。在这里，大卫差点就被情绪失控的自己人所杀。所以今天我的讲道分成3点。第1点，却倚靠上帝得力量。第2点，却相信上帝不怀疑。第3点，却感谢上帝分恩典。大卫是这群人的头目，是他们的领导，当然他要盖瓜承受所有决定的结果。家园失去，亲人生死未卜，大家难过，大卫当然也难过。第4节，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众人哭，大卫哭不哭？哭啊。众人哭到没有力量，大卫也哭到没有力量，他跟大家一样难过。别人的妻儿被掳走，大卫的两个妻儿也被掳走，别人的财物损失，大卫也没有剩下的。唯一不一样的是，大家都苦恼，而大卫呢？大卫是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家都苦恼，大家都难过，可是大卫呢？是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这是第一个，却上心头。不一样的心态带来不一样的行动。众人苦恼，所以要找人怪罪，要杀人出气，要拿石头打死大卫。但大卫他忽然明白一件事情，上帝用一种很奇妙的方式带领他们离开了战场，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回来拯救自己的家人，就是要回来拯救自己的家人。与其他们浪费时间彼此的怪罪，不如赶快采取拯救的行动。第四节跟第六节从 NIV 圣经来看，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比。你看这两节经文，第四节是众人哭到什么？ No strength， 哭到没有力量。但是呢，大卫却怎样？ Found strength in the Lord his God。 大卫却在上帝那边什么？找到力量。一个是没有力量，哭到没有力量，一个是找到力量。所以当众人定睛在环境，甚至被困难击溃，哭到没有力量，大卫却擦干眼泪，定睛在上帝。上帝叫大卫在上帝那里找到力量。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启示，其实我们有一场真正的仗要打。我们要打的仗不是我们在世间如何的努力跟人奋斗，以至于赢取自己的功名，赢取自己的财物的仗，不是。神要带我们脱离那样的战场，我们有一场仗要打，是一场拯救灵魂的仗，是一场拯救灵魂的仗，与恶者仇敌征战的仗要打。撒旦恶者趁着我们没有防备的时候夺走我们美好的产业，我们可能人生会遭遇突如其来的灾难，你可能会措手不及，你可能是亲子的关系变掉了，可能是婚姻的关系触礁了，可能是你失去了属天的喜乐与平安，或身体健康，你忽然罹患了癌症，忽然罹患了什么疾病，甚至你苦心积蓄的财物损失了。恶者仇敌掳掠了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人事物，而这些人事物就这样子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一点一滴流失了，变了样，而我们竟然没有发现，就好像洗格拉城一样被掳焚烧，亲人被掳走了，这些美好的人事物一旦失去，想要再赎回来就要付上极大的代价，就要付上极大的努力。你想要更新你的亲子关系，你想要修复你的婚姻关系，你想要重拾你的身体健康，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失去这些产业，或许我们会哭泣，会后悔，会生气，但是你不要停留在这个阶段，你更不要找人怪罪，因为这些都没有用，都不能挽回失去美好的产业。我们如果真的想从恶者的手中夺回你失去的产业，你就必须定睛仰望上帝， 他是我们真正力量的泉源。当我们有这点认识，那么亡羊补牢也未晚矣，都不会太迟，都还来得及。就好像这段经文里头讲的，大卫询问上帝，上帝说来得及，不会太迟，你可以去把他们救回来。我过去服侍的这段期间，这么十几年来，我大概只办了一场很特别的安息礼拜，我们称之为生前安息礼拜，也就是他还活着的时候我们为他们举办。我办了很多场都是过世以后，只有这一场是他还活着的时候。他觉得活着的时候办安息礼拜比较有意义，我按着这个人的意愿，我为他举办了生前安息礼拜。他是一个癌末的病患，他是在退休之后才信主的。可当他退休以后，他发现他忽然罹患癌症，他很难接受，很难接受，因为他的人生好像才刚刚卸下了生活的重担，工作的重担，想要好好的来享福的时候，发现癌症，而且一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末期了，时日不多。不过感谢神的是，他知道他有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他把握他在世上的最后一段期间，他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做一个和好的工作。他明白了一件事情，原来神拯救了他，神饶恕了他，过去他满身的罪孽，但是他看到上帝怎么样借着基督耶稣的爱饶恕了他，所以呢，他就把握他人生最后的阶段，他学会去饶恕过去他得罪的人，或者他所记恨的人。所以他把过去他得罪的人全部都找来，恳求他们饶恕他。而这些人都是亲人，他作为家族当中的长子，为了争夺家产，其实他们亲友相处得非常的不愉快，但是他一个一个把他们找来，恳求他们的原谅，恳求他太太的原谅，因为在婚姻的过程当中他有不忠，所以他恳求太太原谅他，恳求他儿女的原谅，因为他没有尽做好一个做父亲的榜样。所以他在这个生前的追思礼拜里头，恳求众人对他过去所做各样的错误、得罪他们的地方，恳求他们原谅。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礼拜里头，我们看到上帝在做和好的工作，让他们夫妻的关系和好，让他们跟儿女的关系和好，跟亲朋这些亲朋好友的关系和好。所以我感谢主，他拥有了力量去面对他人生的终局，而他知道他那个不是结束，而是另外一个永生的开始。他有了力量去面对他的人生。第二点，却相信上帝不怀疑。大卫依靠上帝不是一时三刻，一个真正依靠上帝的人，平常就已经在操练依靠的功课，所以他急难来临的时候，他仍旧心里坚固。但反观扫罗，这几章经文其实都对比大卫跟扫罗两个人。反观扫罗，平常不依靠上帝，急难来的时候就问人，要不然就是问鬼，就是不问上帝。所以现在洗格拉被打劫，大卫成为众矢之的，他的领导权面临了极大的挑战。大卫知道要救回妻子， 要夺回产业，他是无法靠自己独立完成的，他靠他自己是没有办法的，他必须要凝聚众人，使众人同心。可是这时候众人是要怪他，对不对？他们要拿石头打死他。所以大卫他做了一个动作，他请出祭司亚比亚他与以弗德。所以你来对比扫罗请出交鬼的妇人，大卫经常求问耶和华，特别在做出重要决定的时候更是慎重其事。但是在这里有一层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提醒慌乱中的众人，纵使他们对大卫的领导、大卫的信心动摇，因为他们把信心建立在大卫的身上，纵使他们不再相信大卫了，但是不要忘记了上帝掌权。大卫把众人的焦点拉回到上帝的身上，使众人倚靠上帝。所以大卫心里坚定，他倚靠神，但只有他自己不够了，他要把众人一起带到上帝的面前来仰望上帝。所以上帝的一句话抵得上大卫的千言万语，因为上帝保证。所以第八节下半讲到说，追得上都救得回来，是谁说的？上帝说的，不是大卫说的，是上帝说的。所以众人这时候又燃起希望，立刻起身追赶亚玛力人。可是无奈，这叫心里愿意，肉体却软弱。从耶斯列战场回到喜格拉花了三天的路程，已经耗去许多的体力，刚才呢又把剩下的一点体力全哭完了，哭到没有气力，所以大家都精疲力竭，现在又要急忙追赶，所以有200个人因为过度疲乏无法跟随。面对这200个人说，我再也跑不动了，我不想跑了，我已经耗去许多体力了，怎么办？怎么办？大卫做了一个决定，让这200个人留在比索西旁，让他们稍作喘息，并且把部分的器具装备留在那里，使他们能够轻装便行，能够更快速的去追赶。大卫就让这200个人休息。你想想看，这疲乏困顿的这200个人，就算是你强迫他们追上的亚玛力人会怎么样？他们也没有力气打仗，他们没有力量打仗，别人可能还要分心去照顾他，可能会拖累整体的战力。所以虽然上帝说我保证你都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但可能会死伤惨重，但可能会死伤惨重，这个是大卫所不愿意见到的。你不能因为上帝保证你就蛮干横干，反正上帝说可以嘛，不行，你要不要周详的计划？要。你要不要万全的准备？要。你把自己预备好，付上最大的努力，这是人当尽的本分。上帝说可以，追得上，都救得回来，可是我们要不要预备？我们仍旧要预备，我们仍旧要有计划。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如果真的需要退守到比索西，那么比索西旁的200人他们修整好了就可以加入战斗。所以大卫其实是非常精明的，他是善于作战，他能够去布置后他的后援。所以第十节，大卫却带领400人往前追赶，虽然留下200人疲乏的人，一下子扫掉三分之一的人，他们只有600人，对不对？他们有600人，扫掉200人，一下扫掉三分之一，很多的。但是却这个字 表现出大卫没有因此怀疑上帝的保证，他反倒越挫越勇，相信上帝必定成就他自己的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确信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确信？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拥有足够的资源所以才相信上帝的，你很富足所以你相信上帝，其实那不是真的信心。相信上帝是纵使缺乏，纵使资源不足，我们仍旧坚信上帝的应许，却努力不放弃，直到应许成就。这是第二个确上心头。所以弟兄姐妹，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教会当初领受了异象来到了奥克维尔这个地区。我们说这里华人越来越多，我们说这是一个福音的合场，我们说上帝带我们来到这边成立教会。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知道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教会经历过波折，教会经历过纷争，你们会不会因此怀疑，哎，上帝你不是说这是你给我们的意象吗？你不是说这里有很多福音的合场吗？为什么现在教会是这样子纷争动荡不安呢？可是我看到弟兄姐妹坚守上帝的应许不放弃，并且在那个患难里头不怀疑上帝的应许，所以你就看到上帝的应许慢慢在成就。所以你们打开周报看周报的后页，向着恩典宣道会并不是一个富足，并不是一个大的教会，甚至在之前我们的人数也并不像现在，然而我们的奉献却在这一年当中我们达到了我们所祷告我们所预备所计划的目标，不但如此还要增长，就显出弟兄姐妹奉献的心，显出弟兄姐妹对上帝的信心。在我们不足的时候，人就乐意的奉献，并且愿意为福音事工摆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感恩的地方，但我们更看到2019年更有许多的挑战，我们需要更多仰望神，更多依靠神，并且我们知道有一场仗要打，有一场拯救灵魂的仗要打，非常的辛苦。这些人之前走了3天，现在又要追赶，当追赶到的时候还要击杀敌人2天，他们是非常辛苦非常疲累的，然而他们知道他们所带领他们的是那万军之耶和华神，是带他们征战的元帅，所以他们可以拯救失丧的灵魂。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向着恩典宣道会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能够奔跑神为我们在前面所量的路程。第三点，却感谢上帝分恩典，这是第三个却上心头。透过被亚玛利人遗弃的埃及奴仆协助，大卫找到亚玛利人扎营的位置，展开破晓突袭。第17节，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的晚上击杀他们，经过2天的陆战，终于杀败了亚玛利人，救回自己的家眷，而且还夺回丰富的财物。所以他非常辛苦，对不对？2天的厮杀加上先前的赶路，疲惫的身心， 战场上生死一瞬之间，所以难怪回来比索西旁的时候，有人就不愿意与那些留在比索西旁的人分享财物。哇，你们在比索西旁凉凉的，我们在战场上多辛苦啊，所以他就不愿意分享财物。第二十二节，跟随大卫中的恶人和匪类却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圣经非常好玩，圣经称这些人是什么？圣经称这些不愿意分享的人是什么？是恶人，是什么？匪类。NIV 圣经说他们是什么？ Evil men 跟 trouble makers， 他们是邪恶的人，是麻烦制造者。大卫拯救洗格拉所有的人口，虏获极多的财物，但他不会认为这些是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的，虽然真的是很努力，真的是理所当然可以把这些财物据为己有。但是第二十三节大卫说什么？这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恶人匪类这样想，这是靠我们努力去得着的，但大卫却不这么样想。大卫说这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而大卫之所以能够说这句话，是因为他深刻的感受到他自己原本是要被人用石头给打死的，但是现在结果却是逆转胜。大卫更知道，若不是我们在田野遇到那个埃及人为他们领路，天下之大，他们上哪去找亚玛力人？亚玛力人到底跑哪个方向不知道，已经三天去了，追不上了。所以这不是耶和华所赐的恩典吗？所以大卫说这是神所赏赐的。反倒是这些恶人跟匪类，这些人当初喊着要用石头打死大卫的是他们，现在不愿意跟人家分享的也是他们。因为在这些人的眼中，他们只看到自己的失去跟他们的付出，忘记了上帝的保守跟帮助。这种态度在上帝的眼中是恶的，是窃取上帝荣耀的盗匪。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两百个人因为疲乏不能参加战斗，你可以同理这些无法跨越比索西的人吗？你们想象一下，他们在心理上在生理上是已经有多么的疲倦，疲倦到要放弃拯救自己的妻子跟儿女，疲倦到要把拯救妻子儿女的责任交在别人的手中。请问他们痛不痛？我相信一定很痛吧。你想象一下，你自己没办法救你自己的儿女，然后你拜托别人，拜托你，请救救我的儿子，救救我的女儿，你痛不痛？痛，一定非常痛。自不自责？一定很自责。爸妈没有能力救你，所以大卫没有计较谁付出的比较多，谁做的比较少，大卫乐于与所有的人一同分享耶和华所赐的恩典。第二十四节，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对大卫来说，他们是一个整体，我的能力补你的软弱，你的富足补我的缺乏，我们不分彼此。 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拯救释放被掳的人。而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是同蒙上帝的恩典。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无论你有能力也好，没有能力也罢，你都救不回自己的亲人。所以圣经上有句话讲说，建造房屋的人，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看守城墙的人他就枉然警醒。没有用，全是上帝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教会是上帝所设立的，我们有各种不同组成的分子，我们有钱的，没钱的，有能力的，软弱的，学识高的，有市井小民的，有身体健全的，可能也有身体缺陷的。但我们每个人都很独特，每个人都很不同，我们彼此之间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我们得与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一同承受上帝的恩典，这是没有差别的。这都是上帝白白的恩典，都是基督耶稣为我们众人舍命。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既然是如此，教会当中就不要去计较谁付出的比较多，谁付出的比较少。因为有人在这个时候在比索西旁休息，有人上阵杀敌，将来哪一天或许立场交换，是不是？所以不要忘记了，教会是一体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使命，我们有一个共同要打的仗，就是去拯救被掳失丧的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打的仗。一个自私把上帝恩典据为己有不愿意分享的生命，圣经说那个叫 evil， 是 evil man， 是 trouble maker。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乐意与人分享从上帝而来的恩典，纵使那个是我们付上许多的努力与代价，纵使那个是我们花上我们毕生的力量，但是不要忘记，那还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乐意与人来分享。阿们，阿们。向成恩典宣道会，我们是恩典，我们既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就要怎么样与人分享，我们不能把这恩典据为己有，我们乃是要与人分享这个恩典。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